外媒指欧洲峰会出事故，俄军重大调整，中共官场再现诡异，习近平泄露忧心之事，日本纽西兰领导人会谈，商议安全合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支持五月加息50个基点，俄国政府测试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俄军虽然包围了马里乌波尔，但却久攻不下，即使乌军上个礼拜有1000多人缴械投降，不过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已经转战到亚速钢铁厂并拒绝投降。据外媒最新的报道说，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普京报告，目前俄军已经拿下马里乌波尔，但钢铁厂内仍然有大约2000名乌军准备强攻拿下，不过普京却突然下令取消攻占，改用围守战术，此举引发外界猜测。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爆料，近日召开的七国集团、欧盟与北约领导人会议上出现重大分歧，土耳其政府甚至披露有些北约领导人不希望战争结束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根据路透社21号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克里姆林宫向普京报告说，俄军已经拿下了马里乌波尔，有1478名乌军投降，但乌军的最后据点亚速钢铁厂里面仍然有大约2000名乌军，所以俄军想完全攻下需要3到4日。对此，普京祝贺绍伊古，说俄军掌控马里乌波尔是成功之举。不过对于俄军跟着下来的行动，普京就表示没必要突袭亚速钢铁厂，命令俄军取消进攻。普京还说不需要爬进那些地下通道，封锁起来，不要放过一只乌蝇。不过对于普京一边宣布胜利，另一边取消进攻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引发外界纷纷猜测。根据俄罗斯总统府公布的影片显示，普京对绍伊古说，这个是出于保护俄罗斯士兵生命的考虑。不过乌克兰总统莫廖阿列斯托维奇就回应说，实际上俄军就是拿不下亚速钢铁厂，他们心知肚明，乌克兰守军还在掌控亚速钢铁厂。不过 CNN 分析，普京为何要封锁而并非攻击钢铁厂的原因，就是在亚速钢铁厂那个迷宫一样的综合体当中，如果乌军得不到帮助，他们就会慢慢死去，所以只要俄军将所有出口封锁起来，实际上这一座城市已经是俄军的了。亦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虽然目前还未清楚普京放弃最后强攻亚速钢铁厂的真实原因，可能普京想以此作为筹码同乌克兰讨价还价，可能普京急于解决乌克兰东部战场，无心乱战马里乌波尔，用少量的俄军围困钢铁厂，将其余俄军转移到顿巴斯的其他战区。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方面，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在19号召开的七国集团、欧盟与北约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替代方案。随后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爆料说，乌克兰方面要求提供好似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这样的安全保障的要求，不过没一个国家接受这个提议。他还说，美国、英国和土耳其一样，亦都不接受这个想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应该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这样意味着所有保证国都必须接受，由此带来的进一步风险。此外，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仲表示，本来认为俄国同乌克兰谈判代表在伊斯坦堡会谈之后，俄乌战事不会持续太耐，但有部分北约成员国希望乌俄战争持续，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4月21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话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所提到的重点内容让国际机构和分析人士猜测，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后，北京当局一直在是否能够承受来自国际社会二级制裁的边缘，试探西方国家底线。目前习近平忧心外界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悉，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超过6000项，由于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正面临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对此，路透社评论认为，北京经常批评西方的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亦都一直小心翼翼地帮助莫斯科，这样可能导致西方对北京制裁。而另一方面，在近期中共党内斗争当中，习近平的心腹大将突然退居二线，令中共官场再现诡异氛围。据中国人大网消息，今个月20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任命前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为第13届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仪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代表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经在浙江共事的应勇改任闲职已经退居第二线。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说，习近平在这一轮党内政治斗争当中似乎正处于下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纽西兰总理阿尔登4月21号在东京会谈，双方会后宣布将会商议扩大防御和安全合作等议题，包括情报分享在内，两国同时亦都就区域挑战提出警告，隐隐剑指北京。阿尔登为了巩固联盟，强化疫情之后的贸易而展开亚洲之行，东京是其中一站。据中央社报道，两国在联合声明当中重新针对多项议题的共同既定立场，包括两国共同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对区域威胁表示关切。岸田在同阿尔登会谈之后告诉记者，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容忍。日本和纽西兰强烈反对在任何区域的这一类企图，包括在东海和南海，但他和阿尔登都没有直接点名北京。岸田仲话：我哋就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产生具体成果进行咗坦率嘅讨论，并宣布两国决定开始商谈安全与防御领域嘅协议。双方在联合声明当中，示警两国共享嘅基本价值同原则面临嘅挑战加剧，同时重申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嘅承诺。两国亦都决定启动情报保护协定缔结谈判，以便交换机密信息成为可能。纽西兰和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共同组成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日本为了抗衡中共，亦都在强化和其他联盟的关系，包括和美国、印度、澳洲进行四方安全对话，预计下个月在日本召开峰会。4月21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公开支持5月份加息50个基点，他说在未来将会进一步收紧利率以控制通胀。当日鲍威尔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讨论组，他告诉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和其他官员，他认为现在加息50个基点会对经济状况有好处，而且他支持在5月份的会议上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真是致力于使用美联储工具来恢复 2% 的通胀率，如果合适的话，这样表明50个基点的升息方向是摆在台面上的。鲍威尔亦都认为未来一定有更多政策收紧的做法来帮助通胀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在3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8.5%， 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点。彭博社认为，由于通胀局面严峻，美联储官员亦都可能会在5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计划。早前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他支持75个基点的加息以成功维持利率，但是鲍威尔说他支持没那么激进的50个基点加息。 佢話：美聯儲最關注嘅係降低通脹，冇價格穩定，經濟就無法運轉。《華爾街日報》認為，美聯儲正試圖設計一種軟着陸方式，喺呢一種情況下，佢會降低通脹，但不會過於激進，以至於影響經濟發展。巴威爾評論話：要實現呢一個目標，將會面臨好多困難。我認為你不會聽到美聯儲的任何成員說這樣很容易或者簡單，這個將會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俄羅斯政府聲明說，當局測試了一枚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薩爾馬特，這一枚導彈從俄國西北部的普列謝茨克發射，擊中了遠東坎察加半島的目標。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號宣稱，新的導彈具有最高的戰術和技術特性，能夠克服所有現代的反導彈防禦手段。它在世界上沒有類似的裝備，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亦都不會有類似的裝備。美國國會研究局的情報顯示，薩爾馬特是一種新型的重型洲際彈道導彈，預計俄羅斯能夠在每枚導彈上部署10枚或者更多核彈頭。这个武器设施已经开发了多年，因此美方认为俄国进行导弹试射并不意外，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在走向白热化，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的这个做法。对于俄国新式导弹的消息，两位匿名美国官员在采访当中说，美国情报部门在此前已经得知莫斯科准备试射这样的武器，亦都得到了俄方情报通知。美国政府当局并不担心今次试验。根据现有国际协议，美俄在测试之前都会告知其他国家，防止发生意外。消息人士对 CNN 说，美方的评估认为这一枚导弹在俄罗斯的核武库存当中尚未投入使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普京放弃最后强攻亚速钢铁厂究竟有什么打算？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